今天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:36-46。马太福音26:36-46，我来读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行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第二次去，又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”阿门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里登场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是个敬拜神、服侍神的虔诚人，他是个敬畏神的人。看《使徒行传》10:2记录着哥尼流是个常常祷告的人。常常祷告神的哥尼流，有一天在他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向哥尼流显现。天使对哥尼流说：“你的祷告和你的救济达到了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”哥尼流的祷告是个达到神面前的祷告。哥尼流的祷告不是消失在虚空中，而是达到神面前，意味着神接受了哥尼流的祷告，还有把哥尼流的祷告蒙神纪念。这意味着哥尼流的祷告满足了神的心。哥尼流献上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。那么到底哥尼流献上的是怎样的祷告？其祷告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呢？这个回答，我们想通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来看。克西马尼园是 Olive， 用我们的语言就是有很多橄榄树的地方，又称呼为橄榄园或者橄榄山。克西马尼的文字的意思是榨油之地。从其名字的意义和别称可以知道，以榨橄榄油的场所广为人知。克西马尼园位于接近耶路撒冷城东的地方。在耶稣事工期间，耶路撒冷圣殿位于耶路撒冷城东。在圣经里言及的圣殿美门，目前被称为黄金门。从这个门到克西马尼园的顶峰，直线距离约为1公里。但是从美门到广为人知的耶稣祷告的场所，直线距离不到300米，步行大概需要10-15分钟的程度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，做驴驹 进入耶路撒冷城时，经过了克西马尼园。据说当时是经过圣殿美门、黄金门进入的。耶稣访问耶路撒冷和其周围地区时，把克西马尼园作为祷告的场所。通过福音书看到，耶稣按照习惯去橄榄山，在那里祷告。耶稣因着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以及他们所派的一些众人被捕之前，他在那个夜晚带着门徒去了克西马尼园。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之后，耶稣带着门徒当中的三个人去了离第一次来到的地方稍远的地方。这三个门徒就是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。从福音书中记载的展开内容可以看到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有着各种意图，但其中之一就是想教门徒们祷告，给门徒们看到祷告的榜样，以及让他们知道应当如何祷告。耶稣已经在登山宝训当中通过主导文教了他们如何进行祷告，但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，如果有特别之处的话，就是想让三个门徒能够在近距离的观察并学习耶稣祷告的姿态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耶稣为了成全圣父的拯救计划，恳切地向天父祷告。耶稣离开居住者众多的耶路撒冷城，而去幽静的地方向天父祷告。这13个门徒看到耶稣与平时不同的样子，经文37节，耶稣既苦恼又伤心。三个门徒看到耶稣既苦恼又悲伤，一定非常惊讶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听到更令人震惊的话，耶稣对三个门徒说了自己的心情。经文38节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一部分在共同翻译和新翻译圣经中翻译为我的心难过的要死。用人常说的短语来表达，不就是啊，难受死了吗？耶稣再苦再累也要说活着，怎么能说要累死呢？我们在教会学习的时候，不是也学过不管怎么累也不该使用累死的负面语言吗？神在与我们同在，怎么能说要死呢？说难过要死了，是不信任神的引导和神的能力吗？我们不是也听过和学过这样的主张是一种消极的说法吗？有可能是因为很累，无意识的当中说出这句话来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走苦难之路和十字架之路，然而却在克西马尼园说我的心难过的要死，这话只能令人感到惊讶。那么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，在心情非常痛苦的时候说我的心难过的要死吗？我们这样说也可以吗？ 我们暂且不管表达上的对错，人活着有时候会难过得要命。有些人过去可能有过这种经历，然而也有人最近因为各种原因正在疲惫不堪。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人觉得累得要死，死不了还活着呢？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愿意而达到快要垂死的地步。没有想到的，在突如其来的发生的事情面前，难以承受其中，所以心里难受的要命。耶稣为何说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呢？是因为圣父神为了成全对人类的拯救计划，耶稣必须亲自成为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祭物。耶稣虽然是万王之王，但是出生在低而又低的卑贱之处，出生在马槽里，经过了四旬时期，现在面对极度痛苦的死亡。因此耶稣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并不是错误的表达，这与人们常说的心情难过的要死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正如我们所说，心情难过的要死，如果这样的话成为现实，谁还能够在这里呢？即使我们到了快要死的地步，除了重病和事故发生后的特殊情况，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，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。大部分都是因为心理压力，所以才这样说。无论什么情况，我的心难过的要死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像耶稣一样，去找克西马尼园祷告。当然，应该不受场所和时间的限制，在生活当中应该可以祷告。无论是高兴的时候，还是悲伤的时候，都要祷告，要常常祷告，不住的祷告才可以。礼拜和祷告不是两回事，正如礼拜生活化，祷告也可以生活化。然而除了在生活中祷告以外，也要像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一样，在安静的地方，在不受人干扰的地方要祷告。特别是如果我的心难过的要死，一定要找到我生命中某个空间里的克西马尼园来祷告。不论是家里的内室还是教会的祷告室，都要找到我内心的克西马尼园。如果很难从现实当中找到克西马尼园的空间，大部分人会利用睡眠时间找寻自己的克西马尼园。可以利用清晨，最近因为是夜生活文化的时代，比起深夜、凌晨或者是清晨，找寻克西马尼园更容易些。参加晨祷会祷告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大卫在诗篇五篇三节中如此告白：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早晨的希伯来语是 boker， 本意是凌晨。圣经中有些句子将这个词翻译成凌晨。诗篇这里说的早晨，可以理解为日出的时间，黎明。在凌晨有很多人还没有睡醒，所以可以安静地向神祷告。一天除了凌晨的时间，很难找到能与神单独相处的时间。如果把每天的凌晨 作为祷告的时间，那么我自己的个人的克西玛尼园就很容易可以找到。不同于诗篇第五篇，诗篇八十八篇是可拉子孙的诗，诗篇八十八篇十三节中如此告白：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看一下诗篇八十八篇的七大句子，就可以知道这个诗篇作者他的情况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有这样的一些表达。那从此可以看到，诗篇作者他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，他也在把 Bokeh 翻译成清晨的 Bokeh 这样的一个时间，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祷告。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时间。共同翻译圣经把这一节翻译为：耶和华，我向你哀求，从凌晨开始向你呼吁。新翻译圣经的翻译是：主啊，我向主呼求，在第一时间的凌晨向主祷告。如果您正经历着极其艰难的时间，请在凌晨来找自己的克西玛尼园，向神祷告吧。耶稣向三个门徒吐露的心境，并如此说，三十八节后半段：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这句话与其说是对门徒说不要睡觉要醒着，不如说是醒着要醒着祷告。四十一节，耶稣第二次去祷告的时候对门徒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耶稣在要门徒祷告时，是要他们免得入了迷惑，要警醒祷告。与耶稣在主导文当中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我们要祷告，为了灵性的警醒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必须为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祷告。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要思考的是祷告的同时想到自己是个软弱的人，正因为如此不得不依靠神。不是要消极抵御世上的诱惑，而是要积极的去除去诱惑，而且不要自顾满足于自己抵挡世上的诱惑，而是要作为主的通道，为了让家人教友同事邻舍，为了让他们不至于陷入诱惑而做出努力。如果灵性上不清醒，就会陷入撒旦和世上的诱惑。这世上诱惑的有多么多呢？因为不容易察觉到撒旦的计谋，所以要经常与神交流。与神交流的时候，通过神赐予的智慧，可以辨别哪一个是撒旦的计谋。与神对话和沟通，也就是祷告。祷告，灵里就会警醒。三个门徒在耶稣离他们稍远的地方，来回三次祷告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醒过来。因为耶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祷告，所以这三个门徒可以听到耶稣祷告的声音，可以看到耶稣祷告的样子。三十九节中稍往前走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和三个门徒之间的距离是近距离。至于这个距离，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当中记录为若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。 三个门徒并没有实践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的话。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结束后，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们派来一群人来的时候，彼得用刀砍掉了祭司长仆人的耳朵，企图使用武力妨碍神的拯救计划。之后包括彼得在内，所有的门徒都撇下耶稣逃跑了。另外彼得也曾经三次否认说不认识主，以此表现出他们灵性的无力。如果我们不以灵性醒悟而祷告，就会在危机的时刻否认给予我们数不清恩典的这位主。我们如何处理危机的瞬间和如何醒察，也就决定了我们是怎样的人。通过危机的瞬间，没有时间思考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。正如有物体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眼睛会突然发挥反射作用闭上眼睛。任何诱惑只要我检验反射作用，就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。是否发生轻易倒向诱惑一方或者妥协的反射作用，还是能够断然拒绝的反射作用？为了能够立即，无论什么样的诱惑来，为了能够断然拒绝诱惑的反射作用，平时就需要不断与神对话交流，那就是不要入了迷惑，精心祷告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之后就稍往前走。如何祷告呢？39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。耶稣伏伏在地祷告，他的脸伏伏在地。希腊语原文没有地这个词，只有在什么什么之上的介词。这个介词表示什么之上时使用的词。英语的介词什么之上和上面是用表示接触的 on。耶稣如果是脸接触到什么的程度达到了地面，那么共观福音当中马可福音14章明示着地的单词，说明耶稣伏伏在地上。脸伏伏在地祷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有可能是躺在地上，或者是伏伏在地上。即使是垫上枕头伏伏在地，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在这样的脸伏于地，若不是因为急切的情况的话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祷告题目。可能有人用这样的姿势祷告过。以前呢，教会场所里面没有那么多要脱鞋的场所。以前的话呢，如果有一些教会的场所是要脱鞋进入的话，那么这样的一种祷告方式还容易一些。可是现在很多教会都缺乏这样的地面祷告的场所，在家里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可以这样祷告。那么祷告的姿态多种多样，可以站着或者坐着，盘腿坐在地上，或者跪在地上祷告，跪着伏伏于地祷告，也可以用祷告的辅助工具来祷告。有机会的时候希望脸贴地面祷告一下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内心比姿势更重要，也需要像耶稣一样以祷告的姿态来祷告。 这不只要随着耶稣祷告的姿态，也要跟从耶稣的祷告内容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是如何的祷告呢？39节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第二次祷告的内容是42节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耶稣第三次祷告的内容，在共观福音当中哪里也没有直接引用的记录，而且有一些说明。44节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福音书的作者认为耶稣第三次祷告的内容也是一样的，前面两次与前面的两次祷告内容相同。那我们可以知道前面两次的祷告也是相同的内容。耶稣的祷告从人的立场考虑的时候，有可能不想经历十字架痛苦的死亡，只是让他经过。然而耶稣知道圣父神为罪人的具体救赎计划，但是在死亡的痛苦面前，脸伏于地向父祷告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苦恼的场面，然而耶稣的祷告并不止于此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愿按照父的旨意成全。我们的祷告也应当常常是按照父的旨意，不能只是诉说我的想法。无论怎样，脸伏伏于地祷告，祷告的内容如果不是父所愿的，而是我所愿的，那么那个祷告就不能达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应当为什么祷告呢？有可能带着各种问题祷告。最近为国家的未来有很多忧虑，作为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一个国民，阐述自己的想法，跟从与自己想法一致的思想是很正当的事情。政治上有可能跟随执政党的想法，也有可能随着在野党的想法，也有可能脱离执政党和在野党，跟随保守党、进步党，或者是保持中立，也有可能属于左或者右派，或者哪一方都不属于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支持者。无论属于哪一方，当为国家祷告的时候，要像耶稣那样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那样就好了。我们生活在世上，受两个国家的统治，一个是作为大韩民国的国民，另一个是作为神国的百姓。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承认这一点，要努力为了神的国度扩张在神国、扩张在韩国而祷告。为此，为了神的正义和公义实现在世上，我们要作为神的器皿而活着。人的想法没有绝对的，绝对性的只有神。因此，要放弃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样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有可能不完全，要有这种敞开的想法， 祷告也是一样，开始虽然是为自己祷告，结尾还是要祷告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就要照你的意思。不单政治领域，为经济、外交、教育、文化等多种领域祷告的时候，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。那为教会的事工、活动和项目祷告的时候，为自己所属的服事部门祷告的时候，为家人祷告的时候，为自己的所有生活领域祷告的时候，也是以自己的想法祷告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而祷告。祷告是寻求和认识神的旨意的时间。哥尼流的祷告达到了神的面前，蒙神纪念的理由是通过思想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可知哥尼流的祷告是按照神的旨意的祷告。不知道哥尼流是以什么样的姿态祷告的，如果哥尼流像耶稣一样伏伏在地祷告，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那么他的祷告就成了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不能达到神面前。上达是希腊语翻译的单词，与此相符的希腊语，与此相符的希伯来语是知道。派生的分词是向上，有翻祭的意思。祷告如同向神献上的翻祭的祭祀，祭物要没有瑕疵，要洁净。以利己之心只是追求个人的想法，就不能成为圣洁的祭物。按照神旨意的祷告，献为圣洁的祭物时，祷告散发的馨香之气就可以达到神的面前。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就是达到神面前的祷告。难道我们不想向神献上如此的祷告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通过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教导我们应当如何祷告。很多时候稍微有点累，我们也会觉得要死了，遇到无法承担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挫折，只是坐在那里哭泣，并没有到克西马尼园向神祷告。如此的愚拙，求神饶恕。将来面临难以承受的境地时，让我们像耶稣那样找寻与神单独面对面的安静的克西马尼园祷告。不是将死的境地，在平和之时，也让我们成为找寻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人。祷告的时候不是按照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照神的意思，正如哥尼流的祷告一样，愿祷告达到神的面前，蒙神纪念。求神使百周年纪念教会按照神的意思祷告，同被建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